我们这一次的主题是丰富的生命。那么这第一堂呢是客人的劝告，这个客人是我，这个客人呢也是保罗，就是保罗到雅典做客的时候他给众人的劝告。那么不过我们从这个题目来讲这个经文啊，题目是，总题目是丰富的生命。什么是丰富的生命呢？要讲什么是丰富的生命，我们再把它简化一点，什么是生命呢？这是一个很常听到的名词，生命。那么你念生物的时候会讲到什么是生命，我不知道现在课本怎么讲生命了。我们那个时候讲生命是一个东西会营养、运动、生长、生殖四个。那么不知道现在有什么样的定义。那么我碰到一位也是学科学的生物学家化学家，他说这个定义呢也许对也许不对，就是锈啊，铁锈就是氧化铁，也能够营养，也能够生长，也能够生殖。锈如果你有足够的水分和铁，它就会一直长，一直扩大，一直扩大。可是通常我们不会说锈是生命。那么滤过性病毒也是生命，但是有的时候你又看不出它是一个生命。我们今天不从生物来讲生命，我们就从我们一般的常识和圣经来讲生命。各位，什么叫做生命？ Life， 我不知道法文是什么。什么叫做生命？我用下面的定义来说明，不知道可不可以让各位更了解啊？生命第一个条件，或第一个，如果我们说一个东西有生命，第一个它必须是存在的东西。如果一个东西不存在，它就不是生命了。那么这个世界，这个宇宙有一度不存在，从我们基督教的观点来讲，这个世界本来没有生命，或者说受造物不存在，也没有受造物的生命。但是我们说在受造物存在之前有一个什么东西存在，而且永远存在。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说，太初有道，太初从最早的时候开始，那个道或者话都存在。我们这边当然是在法国了，我不知道法国的思想家或者是文学家有没有想到这个问题。你们如果看德国的作家歌德写的《浮士德》，里面讨论过这件事，就是浮士德一开始就讨论这个事。浮士德在他的书斋里面看圣经里面的话，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太初有道。那么浮士德觉得这个讲法是错的，他觉得从最早开始有的是什么呢？是行动。 In the beginning there is action， 不是话。各位，在现在的思维里面，我们比较看重的是行动，而比较不是话。甚至我们不大喜欢话或者文字，我们觉得那个是空的，我们觉得有行动比较重要。我在念神学的时候讲到上帝，神学家流行的讲法是 God who acts， 行动的上帝，做事的上帝。可是在比较早期和我自己觉得对的是 God who speaks， 他讲话，这比较合圣经。我们的上帝是有行动，但是他的行动是用他的话来表达。不管怎么样，有生命的第一个条件必须存在，而上帝是永远存在的。上帝存在的方式是以他的话的方式存在，或者说用话来把显示他的存在。 各位，这些都跟你有关系。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你？你是不是存在？你可以用工作的方式，你也可以用讲话的方式。我觉得讲话和文字，对我们来讲，讲话、文字和行动可能是同样重要。在圣经里面，讲话比较要更重要。太初有道，那么这个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位神他从来没有一个时间不存在，他永远存在，而且他的存在不是别人赋予的。各位弟兄姐妹和朋友，你的存在有你是因为你的父母，有一段时间你是不存在的。如果说你也存在，你是存在在上帝的心里，但是在人在这个世界里面你不存在，后来开始有你，然后就会继续持续下去。那么当摩西以色列人的领导者在埃及的时候，跟他的同胞在一起，他原来是在埃及的王宫长大，学会埃及人一切的学问，后来他出去看他同胞的苦难，他在看到他同胞苦难的当中，他很愤怒的把一个埃及人杀掉了，那个埃及人在欺负他的同胞。那么圣经上说，他以为他的同胞会理解，他的同胞不理解，第二天他又劝他的同胞不要打架，他同胞就把他推开了，说谁叫你来管我们的。那么摩西就逃了，因为埃及人要杀他，他的同胞也不喜欢他。那个时候摩西40岁，然后他在米甸的旷野40年牧羊，到他80岁的时候，可能都心灰意懒，可能不再有什么理想或者是正义感。他有一天看到一个很奇怪的事，他在旷野牧羊的时候，他看到有一堆荆棘，这个野草一样荆棘，这个荆棘呢被火烧，可是荆棘没有被烧坏。那么摩西就很稀奇，他说我要去看看这个现象，为什么荆棘在那里烧而没有烧坏。当他走近的时候，荆棘里面有声音说，摩西停住，不要往前走，不但不要往前走，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现在站的地方是圣地。摩西就把鞋子脱下来，然后就听到焚烧荆棘中的那位上帝在跟他讲话，我是耶和华，我是你祖先的上帝，我知道我的百姓在埃及受苦，现在我要派你去救我的百姓。摩西听到这个任务，这是他40年前很想做的，但是老了慢慢就没有这个雄心大志了，他忘记了。那么神在提醒他，神说我要派你去。那么摩西就说了，就问了上帝，说我要去跟我的同胞讲上帝派我来管你，他们会怎么说？各位，如果我今天在这里是在讲道，是因为何军传道请我来，如果等一下下课的时候我跟你们当中任何一个人说上帝派我来管你，你要跟谁结婚，你现在要离开法国，你现在要到哪里去，你说你干嘛，你凭什么说这个？我说上帝跟我讲的。那么你应该问的就是拿出证据来。摩西问的差不多也是这句话，我去跟以色列人讲，以色列人很痛苦，以色列人被埃及人欺负400年了，很痛苦，他们天天常常喊他们上帝求救，可是过了400年还没有。那么今天上帝说我要来救他们了，那摩西就说，那么以色列问我谁派你来的，我要怎么说，意思就是你的名字是什么，你 你是谁，你是什么上帝，我怎么跟人家讲说有一位上帝来派我来带你们出埃及。当然这是摩西所碰到的问题，就是百姓会问，不止百姓会问，法老也会问。当摩西去跟法老讲说上帝要你把以色列放掉的时候，法老也会问上帝是谁。各位，你们当中非基督徒也会问，因为当我们跟你讲说你要信耶稣，你要信我们讲的这个上帝，这个才是真的，你大概也会说凭什么。那么凭什么跟你是谁有点关系的。你是谁，其实在以色列人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摩西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就包括说你的名字是什么，你是谁，你的名字能不能把你的是什么样一个神表达出来。耶和华就说了一句名言，我是自有拥有的，意思就是我是永远存在的。各位，一个丰盛的生命，一个生命最基本它必须是存在的。而我们从圣经来看，我刚刚讲了很多又是很难懂的，但讲简单一点，就是一个东西要是生命，最基本的它必须是一个存在，而只有上帝是永远存在的。上帝永远存在，而且上帝永远在工作。如果各位你要过一个丰富的生命，你要过一个丰富的生活，你得存在。我们本来不存在的，因着我们的父母我们存在了。我们的父母本来也不存在的，因为他们的父母他们存在。他们的父母本来也不存在的，现在已经到了曾祖父了。曾祖父原来不存在的，因为高祖父生了他们，他们就有了。这样一直往前面推，人都不存在，除非上帝创造了他们。如果你要有一个丰富的生命，你必须依靠上帝而存在，而且有意义的存在。那么我们当中很多人的存在慢慢就变成不存在了。怎么讲呢？神不仅存在，而且神使无变成有，就是不存在的存在了。我们人所做的事是使存在的慢慢没有了，是使好的东西慢慢变坏了。如果你要过一个丰富的生命，丰富的生活，有价值的生活，你必须跟神连在一起，你的存在才会是真实的。各位，从一个角度来讲，人的生活就是越来越没有存在。没有什么存在，你的健康慢慢不存在了，你的记忆慢慢衰退了，你的脑细胞越来越不存在了，你健康的身体越来越没有了，你的父母没有了，你的祖父母没有了，慢慢你的朋友没有了。当你一切都没有了，都不存在的时候，那就是你的死亡。生命是丰富的，死亡是亏缺的。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果我们讲亏缺你不懂的话，我们换一个字，就是空虚。生活很空洞，很空虚，因为你没有上帝。如果我们要过一个丰富的生命，你需要有上帝，因为上帝是存在的，上帝是自有拥有的。好，希望我们生活里面有上帝，有很浓厚的对上帝的信靠，你的生命才会丰富。跟你有金钱，有很多的金钱，美丽，很多的美丽，还有健康，很多的健康不一样。那些东西如果没有上帝，仍然会慢慢没有。你有了上帝，就有了一切，因为上帝是真正一切存在的基础。好，单有存在还不够，一个丰富的生命，那个存在必须是有能力和智慧的。我家门口一块大石头， 大石头虽然不是永远存在吗？但是是一块很硬又臭又硬的大石头。那么我现在来到法国，印象很深的，在法国在欧洲，他们因为历史比较短还是什么原因，他们东西保存的好像很好。你看他们的房子，就是不管我们在台湾或者在中国，你都看到那些房子，我们喜欢新的嘛，高楼大厦新盖的。你看法国这个地方就都是一些旧的房子，一般都是旧的房子，可能很好看，但是在那里我们会觉得说如果更新会更好一点，如果能够更新的也很漂亮。而一块石头存在，但是那个石头没有智慧，没有力量，比法国的旧房子还不如。法国的旧房子还有一些很漂亮的雕刻，这里一块石头什么都没有，那不能说是一个丰富的生命。石头没有生命，石头是无生物的，没有生命。我们要有生命，你活得要好，第一个要有上帝，第二个你要有智慧，你要有能力。那么智慧和能力也再一次又是来自上帝了。所有的美好，包括存在，包括智慧能力，都来自上帝。在以赛亚书40章26节，耶和华对以色列人提了一件事情，说你们看，我们也邀请各位常常放开你的眼光，你看，耶和华说你看，你看万象，你看到一切的东西，花草树木，有形无形的，这一切东西是上帝创造的。我们刚刚讲上帝是生命，第一个他存在，第二个他有能力和智慧，他不是一个存在的大石头，他是一个蛮有能力的一个，对不起，东西。而这个能力也不是像河流、山川、大河、风、海、海啸、火山一样很有能力，但是那个能力是盲目的能力。也不像狮子一样很有能力，但是那是一个残暴的能力。也不像原子弹很有能力，但是那是一个破坏的能力。上帝很有能力，而这个能力是有智慧的。如果你要有一个过一个丰富的生活，丰富的生命，不管你在法国，不管你在中国，不管你是小学生或大学生，不管你的年龄是怎么样，我们再一次回想，如果你要过一个丰富的生活，你必须存在，你不存在了就没有什么丰富可言。第二个，如果你要存在，你得有智慧和能力。我们缺少智慧，也缺少能力，智慧和能力也来自上帝，所以你需要有信心跟上帝相连，使你有智慧和能力。以赛亚书40章26节，你们向上举目，看这，看是谁创造这万象，按数目领出，他一一称其名，因他的全能，也因他的大能大力，连一个也不缺。在以赛亚书40章描述说，上帝自己存在，他没有任何的缺乏，他不是因为自己寂寞，这个宇宙太大了，他觉得冷冰冰的，他觉得很孤单，于是他就创造了世界。不是，上帝没有任何的缺乏，三位一体的神互信互爱互尊互荣，没有什么需要，他们非常满足。他们为了让万物受造物也分享一些存在的美好，也就是有一个好的生命，他就创造了万物。基督徒需要能够有这个深刻的印象，因为非基督徒没有。基督徒要有一个什么深刻的印象，就是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 我们举目看这个世界，我们觉得像上帝说的，充满了智慧，充满了美好。如果你跟神相连，你应该也有一个丰富的生命。如果你跟神相连，你应该也有一个智慧的生命。如果你跟神相连，你是一个因为丰富，因为智慧，让你和你周围的人生活活得很美好的人。譬如说你的穿着，你的打扮，你所在的地方让人觉得赏心悦目，这算是丰富的生命。让人觉得更愉快，这是丰富的生命，这都来自上帝。遍地满了上帝的智慧和恩典。如果你没有这种想法，可能是因为你不是一个基督徒，或者应该或你不是一个好的基督徒。当我们，我再一次说，当我们看到世界的时候，我们应当看到上帝的丰富。你说是，我们看星星、月亮、太阳、大山、大江、大海，我们看到一切，我们觉得很美好。可是各位，不一定是这样的。你看到海浪、海潮上来、退下、上来、退下。如果你是基督徒，你会觉得非常稀奇。圣经上这样说，海水上来，上来，上来到一个地步就停住了。我带我的儿子，前年是带我的孙女了，在海边玩的时候，那时候他们都在他们很小的时候，在海边玩的时候，我都很喜欢跟他们讲一件事。你看那边远远的海浪，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越来越近了。然后我估计一下，那个海浪快要到我脚的时候，我说 ：“Daddy 说停啊，他就停住了。当然不是我叫海浪停的，我算得出来，海浪大概到这里就停下来了。你怕海浪吗？站在这里 ，Daddy 叫一声，他就停住了。你知道圣经是怎么讲的？约伯记里讲说。”耶和华对狂傲的海浪说，你停在这里。其实就是在讲整个宇宙，包括海浪的上下波涛，这个海潮汐的涨叠都在神的手里。这是充满了智慧的，充满了爱的。当神有的时候偶尔也把他的愤怒显出来的时候，你会看到神让海水冲过了一般神所限定它的界限。前几天印尼的海啸就是这样，很可怕。不过我们基督徒看到海浪，看到这个春夏秋冬四季的变化，我们看到这个宇宙的丰富，我们就觉得上帝非常的奇妙，人生可以很丰富。海浪上，海浪下，春天来，夏天来，秋天来，冬天来，春天又来了。春天鸟语花香，夏天炎炎夏日，秋天落叶，冬天冬雪。哎，太奇妙了，是吗？不信上帝的人看到海浪上来退下，上来退下，看到春夏秋冬这样变化，然后人慢慢变老死去，他们的看法跟我们刚好相反。我们觉得世界真的好丰富啊，他们看海浪上来下去，上来下去，哎呀，人生好悲哀啊。于是在日本，也算是一个很聪明的民族，日本就有一些海边成为自杀的圣地。看到春夏秋冬的变化，心中有主的人觉得生命很有意义，包括生老病死都有意义。如果心中没有主的人，包括我们基督徒，每年每月每日 重复的一些事会让我们觉得没有意义。我希望你在神的爱里面，你在你的每一个年龄层、每一个阶段都看到上帝的丰富，而且希望你能够早一点学会这个功课，数算神的恩典，看到遍地满了上帝的恩惠和慈爱，看到你自己生命中满了丰富上帝丰富的智慧和慈爱。这真是需要你靠着上帝的话、上帝的圣灵来帮助你数算，因为如果你没有从上帝那里来的智慧和力量，你看不到人生的丰富，你会很快的进入老年，进入空虚，进入寂寞，进入哀伤，进入无奈。那么你自己想想看，你从小到大你觉得人生太丰富了，这样的人是幸福的。我觉得多数的人到了慢慢年老的时候都会觉得人生好苦，好没有意义。我的答案始终是这个，你跟上帝连在一起，你跟上帝，上帝是自由拥有的，你不是自由拥有的，但是你跟自由拥有的上帝凭着信心连在一起，你会觉得你的存在有意义，然后你会因着上帝丰富的智慧和能力，你活得会比较有能力和智慧。这个我自己觉得再一次是以赛亚书40章所写的，你看到这万象，你看到上帝充满了智慧，看到上帝充满了能力。27节，以色列人那个时候听到以赛亚这样讲的时候，他们有一点不服气，他们说，上帝我好苦，上帝我好没有力量，上帝我好缺乏，我想要做的事都做不到。各位，这是我们每个人的情形。神说，以色列啊，雅各啊，你为什么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你为什么说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你看到以色列问这问题的时候，你应该感到欣慰。你会不会有的时候也觉得，我这么倒霉，怎么上帝一直都没有听我呢？都没有看到呢？我讲了这么久，主啊，我的生活太苦了，你怎么都不帮我伸冤呢？有人误会我，有人伤我，你都不帮我伸冤呢？神的儿女因为上帝的存在，上帝的丰富的智慧和能力也能够沾光，但是当我们缺少信心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很苦，神就对我们说，你为什么要这样说？我没有忘记你，我没有忽略你。28节，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各位，如果你没有听见，我读给你听，希望你听得见。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我要把我们信仰的主的特点再一次的跟各位讲。上帝，创造世界的上帝，第一个他存在，第二个因为他存在我们也存在，第三个他是充满了智慧和能力的，第四个因为他充满了智慧和能力，我们就在世，即使有这么多的罪恶，我们就有东西可以依靠了。他不疲倦，他有能力，他不但不疲倦。我们的上帝有个特点，就是他把他的能力给软弱的人，软弱的他赐力量，疲乏的他赐能力。这就是神跟人不一样的地方。我们人的力量有限，我们多数的时候，事实上每个时候都是 我们都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我们有的人有些爱心能力，多帮助人一点，但是面对死亡和罪恶，我们还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仰望这位上帝，我们当中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包括我自己，常常需要提醒我自己，神不疲倦，神不但不疲倦，有能力，神乐意把这能力白白的给他的儿女，但是他的儿女必须，怎么才能得到这能力？必须有信心。这里有信心，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表达，就是等候耶和华。三十一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走路行走却不疲乏。信靠神的人从神那里得力量，华为从员工那里、老板那里、任正非那里得力量，我们从国家或者父母或者金钱那里得力量，我们靠自己努力得力量。可是我再一次提醒各位，我们不是不要努力，我们不是不要合作，我们希望我们努力合作，但是一切的美善、丰富的生命，不管你是过单身生活、家庭生活、老年、中年、晚年的生活、少年的生活，如果是一个丰富的生命，有存在、有智慧、有力量的，你一定要依靠上帝。不依靠上帝，我们就衰败，我们就孤单，我们就寂寞。每个人都是这样，每一个年龄都是这样。我们求神帮助我们等候耶和华，我们能够重新得力。好，一个生活丰富的生活、丰富的生命，必须是存在的，必须是有智慧和能力的，最重要的必须是善良的，或者说很重要的必须是善良的。马可福音第十章记载一个少年的官去问耶稣，他想要得到永生。得到永生不只是长生不老，而且就是生活中能够有力量、有盼望。他跑到耶稣面前，他求问耶稣，他很客气地求问耶稣说，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善良的夫子，良善的夫子，请你告诉我。耶稣就讲了一句话，你为什么称我是善良的？除了神以外再没有善良的。各位，人有相对的善良，但是绝对的善良只有上帝那里有。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每个人不断地信靠上帝，从上帝那里得力量。一个丰富的生命、丰富的生活，我很感谢主。我是一个很平凡的人，我是一个很可恶的罪人，但是我蒙了上帝的怜悯，以至于我越回想我的生活，从小到大，我越展望我的生活，从现在到将来，我越思想我的生活，就是现在。我有自怜的时候，我有怨恨的时候，我有灰心的时候。但是神的力量，神给我力量，给我盼望，让我基本上是越来越能够喜乐。回想过去，圣经上有这样的例子：当雅各晚年的时候，当大卫晚年的时候。圣经上有一些人物，雅各和大卫是我马上能想到的。他想到他过去，想到他的小时候，他就充满了感恩。各位，我知道很多人说，回忆到他自己的童年被伤害的，回忆他的婚姻被伤害的， 展望他的将来没有盼望，看现在不满足。我不知道你怎么样，如果照我的状况来讲，跟每个人一样，各位，你真是需要依靠上帝，否则真的我们好绝望啊。那个绝望有一点就是，不知道你能不能体会，老真是好可怕。而这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事，就是你老了。各位姐妹，你想到老，一开始不过是多几个皱纹，但老不是多几个皱纹，老，我在3年前得了巴金森，那么去年已经各位知道也看得到，今年也看得到，很多人在讲巴金森是什么是什么，我也看了很多这些书啊提到的，我觉得用简单的来讲，巴金森就是老得很快，每个人都有巴金森，我这是自己乱讲的，每个人都有，只是有的人快，有的人慢，有的人很慢，就是巴金森的人，他的各个身体的功能消失的比较快，走路也许有人90岁、100岁还能健步，我这巴金森病人不到70岁，哇！我现在真的发现，我出去走路，很多人在扶我，很多人主动扶我，我都不知道为什么要扶，就是你走路都走不好了嘛。这你不能不悲哀，是悲哀的事。你没有得到，你觉得幸运，但是我刚刚讲了，巴金森就老得快一点，你没有巴金森你也老，只是老得慢一点，那也是很痛苦。看到你自己的无力无能，我很难想象人看未来会有盼望。未来有盼望，谁未来有盼望？各位年轻的人，早上8点钟的太阳，但早上8点钟的太阳再年轻再好，它总会变成下午3点钟的太阳，就要掉下去了。如果没有上帝，我们的生活不丰富，我们的生活很悲哀。因为有上帝我们能存在，因为有上帝我们能够从上帝的智慧和能力得到智慧和能力，因为有上帝我们从上帝的善良慈爱，我们可以活得也善良和慈爱，而且这些善良慈爱会继续不断的有。当耶稣跟少年人讲的时候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以外没有良善的，耶稣的意思就是，我不是一个老师教你们如何过好日子而已，我是上帝，我把美好给你们。好，我是从上帝来讲丰富的生命，丰富的生命必须存在，必须有智慧，必须有能力，必须是善良的。而这些你在人间都找不到，或者你能找到都是有限的，唯有跟上帝连在一起，才能丰丰富富的持续的有。好，这是整个的题目，丰富的生命。那么我们今天第一剩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讲保罗做客人的一个经验了。保罗有一次在《使徒行传》17章记载，他到雅典。我常常讲这件事情，所以上次也有提一下。保罗到雅典，雅典那个时候已经没落了，已经没落几百年了。就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离保罗那个时候已经有段距离了。就是雅典的哲学思想家很多，但这时候已经比较没落了。这是西方的文明，西方的文明可能他们最骄傲的还是在雅典，因为雅典当然强大远远不如罗马，那么雅典的思想智慧 也就是希腊的哲学，他们是觉得是比什么都好，更了不起。保罗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了，圣经记载了他到了雅典，也记载了他到了罗马。那么他到雅典到罗马这两个最了不起的城，他没有看到他们的了不起，他看到他们的缺乏。对不起各位，圣经里没有提巴黎，就世界上这些名城呢，有名的城市，罗马、雅典、维也纳、莫斯科、西安、北京，就这些都是一些老城古城，大马色这些老城古城。如果我不知道你今天去雅典会有什么想法，我不知道你今天看到罗马会有什么想法，我不知道你看到你到一个图书馆，或者你到你看到罗浮宫里或其他的博物馆里记载米索波大米那个两河流域的那个文明的时候，你有什么感想？当然你可能从我们东方来讲，你站在万里长城上有什么感想？秦始皇俱往矣，都过去了。你是想到孟姜女，还是想到秦始皇，还是想到川普？因为他还想建墙嘛。那么你想到你现在我们在法国，全世界都有这一类的问题，有人是这样表达，有人是那样表达，我们要不要墙？很多人会说不要墙，我们要桥。但真的桥带来了很多人的时候，你又受不了了。就是我是说，你到一个大城，你到一个博物馆，你看到一幅画，你听到一个音乐，很美，很好听，很好看，但如果没有上帝，很空虚，很空洞。保罗来到雅典，我不是说我们都要花间喝道，花间喝道是一个成语。什么叫花间喝道呢？就是月光花丛中，这是什么场合呢？这是谈情说爱的场合，这是很感性的场合。如果你在中秋节的时候，在漂亮的花园里面，男男女女在那里谈恋爱，我在那里拿一个喇叭说：“诸位众人，请你们注意，审判要来了，赶快悔改吧。”在中秋节讲这些，这个就叫花间喝道啊。在温柔的地方，应该是很诗情画意的时候，花间喝道。看起来保罗也是在花间喝道。保罗到了那么多曾经有伟大辉煌文明的雅典，他有什么感觉呢？他有什么样的感想呢？我不是说我们不能欣赏别的文化、别的宗教，别的宗教文化里面也有上帝的智慧，但是他们有上帝的智慧，因为神怜悯他们，也把这个恩典给他们，他们却不认识上帝，他们是灭亡的。他们有越多的优秀的表现，他们越会灭亡的惨，因为向谁多给就向谁多要。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不信主的人、不信主的文化，有的时候表现得那么好？我们在台湾很多人问这个问题：为什么慈济那么多的善事，怎么做得比基督徒还好？那么他们到底做了多少善事，那是另外一回事，有的是夸大的，但是我们承认有，是因为圣经里也讲到很多非基督徒，他们也有一些很优秀的表现，是基督徒不如的。耶稣自己在路加福音16章也讲过一句话：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所以非基督徒在他的艺术、科学、文化、文明上比我们优秀，这个没有什么稀奇。 甚至在道德上比我们有好的表现也没有什么稀奇。我们一方面为上帝的恩典感恩，神把这么好的恩典给这些不认识他的外邦人，而且继续给我们，说上帝很有恩惠和慈爱。另外我们当然也很惭愧，我们蒙了上帝的救赎之恩，应该活得更美好。但是我们承认，非基督徒虽然不信上帝，神的恩典还是在他们中间，他们仍然能过一个丰富的生活。但是不认识上帝，那个丰富的生活是失败的。好，保罗到了雅典，我的意思说，你可能也到故宫博物馆去，你可能也到 MIT 最先进的，或者兰州龟最先进的火箭发射中心，不管你到了怀念历史的博物馆，或者你到了最先进的地方，你都看到人类的文明和智慧。保罗也看到，保罗看到了。我再一次说，我不是鼓励你们每次到罗浮宫都想开布道会，每一次在凡尔赛宫门口都在发福音单张，那些都是虚空的啦，那些都要被地狱的火烧掉的啦。我不是说你要有这样，因为圣经并不是这样讲的。包括保罗看到这些优秀的表现，他也会欣赏，但是他在欣赏之余，他有一个最大的关心，他有一个最大的欣赏。各位，你看到这个世界，你觉得最吸引你的是什么？你觉得最表现出它价值的、最有价值、最可贵的是什么？钻石，或者是 DNA 的结构，或者是金字塔，或者是唐宋唐诗的宋词，是绘画，是音乐，是艺术，是科技，是哪样的文明？或者你想法相反，你觉得在原始部落中间你看到更多可爱美好的东西，你是看到人事物哪个东西最吸引你？你看到春天的时候，我在住在大安森林公园旁边，春天的时候很多花，我看到那些花实在是很漂亮，很好看。但是当花季的时候，我看到大安森林公园里很多人，我就很烦，很挤，就跟我去罗浮宫也是一样。画很好看，雕塑很好看，人那么多真是好讨厌哦，尤其很多人声音又大又挤又没礼貌，真是好糟糕。可是如果从圣经的观点来讲，整个宇宙不管是自然界或者人文界，不管是文明世界或者自然世界，最美的就是人，因为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花草树木钻石都没有，多少也有神的形象，但是人是最美的。所以啊，你在凡尔赛宫，你不必看到什么大那个什么什么雕像啊，或者什么东西觉得很了不起，你看看镜子里那个，那才美嘞。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你看到人，如果有圣灵光照你，你会看到人的了不起和人的蒙恩。温家宝先生和康德看到天上的星星都心生敬畏。我们觉得这样的情操也很好，不过顶不要忘记，诗篇是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便说人算什么。很奇怪的反应啊，我观看你的手所造的，我就想起牛郎织女，对不对？各位，看星星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希腊人看星星可以想出那么多故事， 啊，那个是一只熊带着他自己的小熊，那个是一个猎人在射箭，那一条河叫做牛奶路银河，那么这个星和那个星是一个是牛郎，一个是织女。你看到这些东西，想发挥了很多的想象力，这是很稀奇的。你看到这些东西，康德会说他心生敬畏。那么各种不同人有不同的说法，我们不能说诗篇讲的就包含了一切，但那有人的人所没有的智慧。我观看星星、月亮、太阳，就说人算什么？啊，这句话没有讲完哦。人算什么？无神论也可以讲。这句话下面很更重要，你竟顾念它。丰富的生命在我们人犯罪以后是没有的，我们有的只有亏缺上帝荣耀的生命，痛苦的生命，折磨自己折磨别人的生命。所以上帝带来一个救恩，就是我们要从痛苦的生命，其实痛苦的生命圣经有另外一个讲法，痛苦的生命，痛苦的生活就是死。吃的日子你必定死，这话的意思很重要。当然亚当夏娃吃那个果子，并不是吃的时候，吃的那一天他就中毒，肚子痛剧痛，然后痛了三个钟头就死掉了，不是的。亚当夏娃又活了好几百年才死掉，吃的日子必定死，吃本来是吃的日子必定活，吃的日子必定有力量。我们是饿死的，吃死当然也有了，但是通常我们不会这样想的。如果你不听上帝的话，圣经是讲吃的日子你必定死，我们也可以说爱的日子必定死。总之当我们没有上帝，所有好的感情好东西都不能给我们丰富，给我们空虚。因为这样，所以我们能够有永远的生命是奇妙的，我们能有永远的生命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每个基督徒不管做什么工作，如果你真的重生得救，除了你会感谢上帝，除了你有一个更感恩的生活以外，你多少会有一种感，会有一种反应，请非基督徒原谅。如果我们是信靠上帝的人，我们多少会有一个，一信了以后会有一个反应，就是非基督徒好可怜哦。就是我承认我们活得不一定比你好，没有你风光，成绩也没有你好，发文也没有你好。我如果在街上迷路了，你可以来救我一命，你迷路我是没办法救你的，我不会讲发文。我承认你们有很多的优点，但是如果你不认识上帝，你是很可怜的。保罗到任何一个地方，不管他碰到的是非洲的土人或者是雅典的高级知识分子，圣经上说他来到这个智慧的城，这个有名的智慧之城，可以说是历史上比较后期的巴比伦。巴比伦也是大有智慧的一个大城，但都是远离上帝，所以他就很，他看到满城的偶像，他就很焦急，很焦急，他就不断地跟他们讲福音，讲耶稣基督的事。雅典人呢，有一点跟现代人还蛮像的。圣经上说雅典人不做事的，这是指高级雅典人，他们不做事的，他们做什么？他们将新闻说说听听。什么意思？用今天的话讲，就是雅典人没事就烂来烂去，就是说说听听，就那里讲一些没有什么意义的话。但是因为他们有钱有地位，有奴隶帮他们做事，他们就说说听听。保罗就拼命跟他们讲关于耶稣，关于死人复活的事。 他们觉得好奇，就把保罗请到一个公开的论坛那里，就是微信的公众号，大家都来听你讲，你说说看你在讲什么，你说说看。保罗就在讲丰盛的生命，丰富的生命从上帝那里而来。使徒行传17章22节，保罗站在亚略巴谷当中说，众位雅典人呐、啊，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我游行的时候，这是古老的翻译了，这游行当然不是他正在那里示威啊，说黄衬衫啊，我游行是指我在那里走的时候，观光的时候，看见你们所敬拜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卫士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神，我现在告诉你们。很难想象雅典这么文明的地方，保罗去到这里，他就很积极主动的说，我有话要跟你们讲，我要告诉你们你们不认识的上帝，因为你只有认识这位上帝，你才解决了一切的问题，包括生活的不丰富。这个上帝就是我刚刚讲的上帝，这个上帝自己是丰富的。第24节，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各位知道这件事吗？我知道在法国，在欧洲，大家很引以为傲的，我觉得也很好看的，就是教堂。各位知道一件事吗？在基督教的传统里面，在圣经的传统里面，甚至犹太教的传统里面，圣殿或者教堂重要，但是也不重要。你知道上帝叫以色列建殿的时候，建会幕的时候，从第一座会幕开始，到所罗门的殿，到希律的殿，到今天那个耶路撒冷那个圣殿那里被拆的地方，你听过很多人很看重这块殿，这个殿，你也觉得圣经的描述神好像很看重这个殿，神是看重他的殿，但是不是看重人手所建造的殿。第一座圣殿也就是会幕，其实非常的简陋，就是几张海狗皮搭成的，就是一些布搭成的，很小，不比这个聚会的地方大。所罗门的圣殿也很小，里面金子很多，其他就差远了，比那些印度啊，甚至比我们中国的名有名的寺庙都不如。希律的殿算是比较辉煌一点，但是也很快被拆掉了。圣经让我们看到一点，就是神的殿重要在那是人组成的。保罗跟雅典人讲，我看到你们有好多的神庙，你们今天去应该也会看得到雅典很多有名的神庙。我以前读书的时候在美国 Nashville， 他们也在一个地方仿一个万神庙，建了一栋，建了一个很大的那个，算是一个观光景点。那如果你到雅典去看，山上还有那些断垣残壁的大理石的 Parthenon。 基督教没有这些。保罗说神不住在这里，各位，神住在我们当中，神喜欢住最高级的地方。最高级的地方不是凡尔赛宫，不是华尔道夫酒店，不是6星级7星级杜拜的酒店，不是什么公园，神要住最舒服最豪华的地方，就是你的身体。你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你的生命里有上帝住在里面才丰富。但是你要丰富，上帝要住在你里面，你要把这位上帝 迎接到你心里。这个上帝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25节，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这就是我们基督教的特点，你要过一个丰富的生命，你要过最基本的生命到最丰富的生命，你活在这世上能够存在，能够呼吸，能够思想，能够做事，每一个事情每一个步骤都完全需要依靠上帝。基督徒重生得救信主以后，服侍主多年以后，每天仍然需要甚至更加需要依靠上帝，你的生命才会丰富。因为一切的事情，一切的丰富，一切的美好是从他那里来的。如果你没有依靠他，你不知道他造了你，你不知道生活也在他的带领之下，你是没有希望的。神把这一切，神造了你，给了你一切的丰富，将生命气息动作赐给你，而且告诉你，让每个人都知道，我们这些罪人在上帝的恩典下还是会生老病死，会死的。你活在世上，你住在哪里，你移动你的工作都出自上帝，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你在巴黎要做多久，这是上帝定的。那目的是什么呢？目的要你知道什么时候要搬家吗？不，目的要你知道一件事，要你寻求上帝。各位，每一件事叫你寻求上帝，然后你要知道生活动作存留都是出自他，所以不要去拜偶像，要去寻求真神。我们寻求真神，就寻到了真生命，就得到了真生命，就在真的生命里面很丰富。这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保罗在提醒亚律巴古的人。我很感谢主，各位在这里听，在当时保罗讲了，几乎没有什么人听。大家一听到保罗讲到有一位上帝创造世界，有位上帝设立人，设立一个公义者来审判万有，讲到人的复，耶稣的复活，他们就笑一笑，多半都走了，只有几个人继续听下去。我希望我们都能够继续听，不是我，听上帝的话，让我们的生活能够丰富。听这位客人保罗在雅典给主人的劝告，你要听上帝的话。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求主与你的教会同在，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天天丰富的同在。主，人生好空虚，好痛苦。主，如果这个空虚和痛苦能够带领我们，刺激我们去寻求上帝，主，我们就感谢你，那就在虚空当中认识了丰富的主。主，人生真的好丰富，好有意思。我们认识你的人，我们真是觉得认识你真好。主，愿我们认识你的美好，也让我们更加寻求神，传扬神，好叫我们的生活在更加寻求主、传扬主里面能够活得更丰富，更有爱，更有智慧，更有喜乐，更有平安，更有盼望。求主垂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愿神赐福大家，时间交给我们的主席。
好，谢谢。